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22号星期一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计划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要求美国做出解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全力阻止洪都拉斯的大篷车移民。港澳舆论对北京驻澳门最高官员坠楼死深感震惊，我们稍后有记者的详细报道。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俄罗斯政府要求美国对退出中导条约的决定做出解释，与此同时北京还没有做出正式的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证实，美国将退出实施了30年之久的 INF 中导条约，理由是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在违反条约，而中国不受约束的研发和部署中导条约禁止的武器。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俄罗斯在做这件事，如果中国在做这件事，而我们还在遵守这一协定，那是不能接受的。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预计星期一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星期二再与普京总统会晤，向莫斯科通报和解释这一决定。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7年签署了美国和苏联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禁止双方研发和部署射程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之间的中程和中短程常规和核导弹，目的是缓解冷战时期的紧张气氛。但是美国特朗普总统和前奥巴马政府都指责俄罗斯普京政府违反了这一条约，部署了违禁武器，以威胁美国的欧洲盟国和亲美的前苏联共和国。不过俄罗斯否认这项指称。沙特阿拉伯表示，在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杀害卡舒吉是一个巨大而严重的错误，沙特坚称要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沙特外交大臣朱贝尔星期天告诉福克斯新闻，沙特特工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之外做了这件事，这是流氓行动。这位高级外交官向卡舒吉的家人表示哀悼，但是没有披露新的信息，比如该作家是如何被杀的，他的尸体在哪里，沙特事实上的统治者萨勒曼是否参与其中。朱贝尔说，这显然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试图掩盖这个错误更是变本加厉，加重错误。他还说，这在任何政府中都是不可接受的。沙特阿拉伯星期六说，59岁的卡舒吉10月2号在争吵导致的拳头大战中被杀，这一解释引起了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广泛的国际蔑视和怀疑。特朗普总统星期六说，这里显然有欺骗行为和谎言。朱贝尔在电视采访中说，这是一种失常，这是一种错误，责任人将受到惩罚。他说，我们希望确保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希望确保责任人能够承担责任。沙特阿拉伯表示，已经解雇了与此事有关的5名关键官员，并且逮捕了另外18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全力以赴阻止目前在墨西哥的洪都拉斯大篷车移民队伍进入美国。 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在下个月的国会选举中将移民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问题。他们指责民主党倾向于开放边界，称这会允许犯罪分子和毒品流入美国。上个星期，将近3000人的大篷车队伍离开洪都拉斯的圣佩德罗苏拉，穿过危地马拉，星期六在墨西哥边境被拦截。墨西哥当局拒绝让这些移民集体进入，表示那些有护照或者是签证的人可以通过，其他一小部分人获得了临时居住许可，因此他们可以申请庇护。一名洪都拉斯人告诉美联社，没有人会阻止我们，只有上帝才行。一些人拉着孩子的手走着，他们说他们踏上危险的旅程是为了孩子。洪都拉斯是地球上最不安全的国家之一，部分原因是帮派和毒品的泛滥。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星期周末的时候呢，在墨西哥访问。在墨西哥访问的时候呢，蓬佩奥国务卿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的专访。蓬佩奥警告中国在拉美的掠夺性经济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冲击。那么下面呢，为您播出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稍早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巴拿马和墨西哥来进行访问。那么美国的政府的一贯立场是呢，美国关切中国的国有企业以不透明的方式呢，在当地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不是由市场导向，而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呢，并没有让当地人民真正的受益，而是让北京的政府来受益。这种所谓的掠夺性的经济活动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适当。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巴拿马是幸运的，他们是个富有经验的国家，有真正的经济， GDP 在增长，所以相比其他国家他们的状况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也在关注中国在全球其他国家的掠夺性活动，他们拿了一堆钱出现在那些国家，给投资附加条件，这些投资在2年、5年或10年以后反而导致这些国家陷入糟糕的境地。我们认为如果中国想要投资很好，但是投资需要透明公开，并且符合他们所投资国家人民的最佳利益，而不是在这些国家无力偿还债务时捆绑一些附加条件。
美国政府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面的竞争活动，但是美国所关切的是，这些掠夺性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办法使拉丁美洲当地的政府改革成为良能政府，真正的使当地人民来社会。那么这样子还继续会有非法移民的问题，造成他国的头痛。就是人
不久前，东盟与中国就一份目的在于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行为准则的草案的这个问题上是达成了协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
今年8月2号，新加坡的外长维文呢宣布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草案出炉了。那么东盟的10个会员国和中国呢也就此达成协议，这被许多分析家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过去20多年以来，东盟和中国呢一直在谈判如何就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来达成协议。不过一方面呢，也有分析家警告说呢，这草案的内容可能太过微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前美国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怎么说。
On the one hand, it's a good thing to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 but we could.
一方面，保持对话是一件好事，但另一方面，一个微弱的行为准则比没有行为准则要糟糕得多。一些经验丰富的东盟外交官最近几个星期也向我提出同样的观点，他们对目前的行为准则草案感到失望，因为在很多方面，这个草案比2002年中国与东盟达成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更弱。
另外呢，也有分析家指出，中国在草案当中的一些提议呢，目的是针对美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CSIS 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伊怎么说。
在我看来，第二个提案更令人担忧。他指出，除非事先通知有关方面，并且在有关各方不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否则该方不得与南中国海区域以外的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换句话说，中国希望否决东盟国家与其他国家举行的所有军事演习。我认为这确实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中国确实试图限制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
今年11月中旬，东盟国家以及中国、美国的领导人呢将在新加坡集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将代表美国来出席这场峰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特朗普政府即将公布最新的美国非洲战略，负责非洲事务的官员说，新的战略将侧重美国在非洲大陆的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比中国更能为非洲带去繁荣和实惠。美国国务院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纳吉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专访的时候说，美国历届政府的非洲战略注重结束那里的战争，停止人道灾难，稳定非洲局势，如果还有精力的话再试图推动经济发展。他透露，特朗普政府的新非洲战略将侧重在非洲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因此吸引外资进入非洲。中国领导人2015年曾经宣布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援助和投资计划，并且在今年9月的中非论坛上再承诺追加600亿美元。助理国务卿纳吉说，中国那些大型的投资项目通常不会为非洲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但美国的投资很不相同。他说，非洲国家了解美国的投资往往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因此他们很希望美国的企业进入非洲。美国副总统彭斯在10月初说，中国向贫困的国家提供的巨额基础设施贷款不透明，带来的利益压倒性的流向北京。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看到中国在全球很多国家掠夺性的行为，他们拿着大笔的资金，但是加上条件，这让那些国家的人民两年、五年或是十年之后陷入很可怕的境地。北京不接受美国的指责，称中国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官方的中国日报在今天，也就是10月22号的一篇社论中说，蓬佩奥的言论是无知和恶意的中伤。那么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组建新的海外投资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筹集600亿美元的私人贷款。有人认为这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竞选战略的转变，后者建议削减国际援助经费。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报道说，此举是为了抗衡中国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埃塞俄比亚亚首都的亚的斯亚贝巴郊区的富地勒布火车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首条现代化轻轨铁路系统的一个大站，它将埃塞俄比亚这个内陆国家与亚丁湾和红海的海港连接起来。这个大规模的基建项目是中国人出资新建的。
特朗普政府很高级别的官员到亚洲旅行时，当他们到世界其他地区旅行时，看到中国正在占领我们的市场份额，他们就开始考虑我们需要采取某些行动。
他们的确采取了行动。上个月，特朗普政府根据两党议员通过的建设法案，悄然成立了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这个新的开发援助机构。
Well, I think it's quite significant.
重要的是，国会两党议员和政府都认为开发筹资对美国推动世界各地的开发十分重要。
特朗普总统希望削减海外援助经费，改变美国与世界接触的方式，此举是立场的转变。
我们反对全球主义的思想。
新成立的公司将取代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增加授权和基金。特朗普和一些共和党人过去希望撤销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认为帮助在发展中国家做生意的公司筹集贷款可能不是政府资源的合理利用，但他们面临一带一路计划的挑战。中国将利用这项计划在世界各地的基建项目中投资10000亿美元。这项计划提升了北京方面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但也有迹象显示这项计划给受援国带来了麻烦。
China is on its way to being the drug dealer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在讨论信贷的可持续性问题，因为他们提供简易贷款的条件并非真正透明或者符合某些国际规范。
北京方面否认中方提供的贷款最终会为发展中国家制造陷阱。分析人士说，新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只有600亿美元的资金，不足以抗衡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但新公司可以与其他国际贷款机构合作，扩大影响。
法国、英国、北欧国家都有类似的机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现在拥有信贷授权保障，会比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更有效。
对能从更多的美国投资中受益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艘隶属于美国海军的科研船汤普森号上个星期在台湾的高雄港停靠，引发台海两岸高度的关注。这是该船今年第四度停靠台湾的港口。台湾国防部长及外交部长都表示，汤普森号到台湾与军事无关。美国的海军研究办公室的官员也强调，这艘船只是从事科学研究。不过中国外交部仍就此事向美方表达严重的关切。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坚决反对美方向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要求美方停止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往来，妥善慎重地处理台湾的问题。那么就这个问题呢，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邀请到了这个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的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另一位是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那么张静教授认为美国不会打擦边球挑衅北京，他说。
其实啊，美国现在还有一艘船被扣在啊这个北韩。假如大家不健忘的话，是1958年1月23号 USS Pablo， 它啊的编号是这个叫 AGER-2。这艘船啊，从啊日本出来，然后在日本海被扣了。它的 AGER 就是 Auxiliary General Environment Research， 基本上来讲呢，表面上啊是啊所谓的这个海洋环境测候船，这个探测船，但事实上装满了所有监听的装备。但是呢，汤普森号明显不是，因为上面啊这个无论是台大这个教授或者这边进驻上面啊船员，而且他不是啊在美国啊真正啊军事啊这个就是说军舰的，我刚讲过的 Naval Vessel Register 上面，所以他的情势啊其实是很明朗。我们啊有很多事情啊其实啊是存在自己想象的空间。我认为美国是一个、这个就是叫做非常啊叫做堂堂的大国，他不会啊去用啊这些所谓打擦边球的事啊去啊挑衅北京。假如今天啊美国啊他的道德或者、处事、已经沦上啊低劣到要去靠打擦边球啊去啊挑衅北京，我认为啊这些啊实在是啊看不起美国。美国啊身为啊这个举世的强权，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明明白白的，他不会去做这些啊这拐弯抹角偷鸡摸狗的、这种下三滥事情。
那么中国驻美国公使李克欣曾经说，当美国军舰进入高雄港之日，就是中共武力攻台之时。那么对于这句话呢，这个范世平教授就认为北京现在是骑虎难下。
因为中共的驻美公使李克欣曾经说当美国军舰进入高雄港之日，即为这个中共对台武力统一之时。当时讲得非常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但是现在如果中共已经陷入一个骑虎难下的情况，如果他把汤普森号视为是军舰，那当初李克欣的话是不是现在就要兑现呢？那我们显然知道 中共目前并没有对台动武的准备啊，也可能还不具有充分的能力，那变成自己啊变成骑虎难下了，因此他也不愿意把这个事情过于啊提高，表达的一个严重的关切，我想既表达了他的一个不满，但是也不愿意啊真的把它升高为一个军事的冲突。
同时，范世平教授认为，美中冲突错综复杂，大国博弈之间，台湾求生存。他说，
在中美之间的一个大的战略之下，军事战，当然我觉得它是一个，或者军事对立，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另外，它还包含了就是我们看到的是经济战、科技战，甚至还有汇率战啊，因为美国指控这个中国大陆是一个汇率操纵国。那另外，当然还有就是外交战。还有甚至政治战，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在联合国说这个他说中共呢企图呢介入美国在11月份的其中大选，那美国的这个副总统彭斯也指出啊这个中共在介入选举，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来讲它是多层次的，一个美国对中共现在打的是一个非常不是单一的一个模式在运作，而是多层次的啊各种不同方式的这个权术啊来进行对中共来进行一个可以说是采取一个回击的作为，而且彼此之间呢政治跟经济跟军事也是相互的整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必须要讲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我们也不是在旁边好像在幸灾乐祸，而是我们看到这个情势的发展，目前中共啊他目前看到我们就像中共大陆目前的这个股市可以说是狂跌，它的这个外汇存底啊也可以说是巨幅的减少，加上这个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些房地产泡沫化的问题严重，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大陆上市的台商的 A 股也可以说跌跌不休，另外我们看到鸿海的股价也开始快速的下跌，那另外就是台商开始纷纷的回到台湾来，造成台湾的工业区的土地一地难求，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在经济上来讲，因为两岸的经贸非常的紧密，中国大陆的经济受到影响，我觉得台湾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机会，就台商开始回来台湾投资，那在军事上来讲我想台湾不在两岸之间做一个挑衅的动作，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增强我们的防备，那维护台海的安全，我想在这个方面我们才能够在中美两个大象在互相踩的情况之下，台湾才能够保持自己的自身的优势。
说到这个美国现在的这个在台湾海峡的这个作为，以及台湾岛内的这个独派的走势，那么范世平教授认为，台湾总统蔡英文目前是深陷两难的境地。他说，
台湾其实蔡英文现在所走的一个道路啊，从他最近在双十节的讲话，他所强调的就是几个东西，就是一个这个他不挑衅啊，但是也不会压力下屈服，然后很强调冷静，很强调沉着，强调不要误判情势。那我觉得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就是让美国，我觉得主要是让美国啊担心，就是他不会盲动造进。那因此，他对于像这个极乐岛这种比较这种极毒的作为这个活动呢，民进党从民党中央采取就是不准啊这个他的公职人员参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这个游行，除了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啊，他等于是路过啊，他是用路过的方式，他并没有参加，其他的公职候选人都没有参加。那但他也怕就是说遭到独派人士的批评，所以在高雄也办了一场，表示我们好像也是呼应一下这样子啊。那我相信就蔡英文他目前也面临到一个两难，就是他既不能够完全的得罪独派，但是他也不能够完全依赖跟独派的这个道路来走，他还是要兼顾这个两岸的一些基本的稳定，也要考虑的是美国的一些态度。
那么对于台湾即将到来的基层选举，这个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就认为，
对于选举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是就是个个有希望，人人无把握。所以呢，我认为说究竟韩国瑜这个目前在高雄所带的旋风能不能造成翻盘，我倒觉得不到选举最后投票的那一天，谁都不知道会是如此，结果会是如何。但是呢，有很多时候呢，我们确实要去思考，今天韩国瑜确实走出另外一个不同的路。第一个呢，他呢没有受到国民党那种派系或者大佬的支持， 这个是我们非常肯定的。而且第二个呢，他能够去深入民间，然后去跟人家近身接触，即使受了人家白眼或者非常负面的态度，他仍然对着笑脸。所以呢，有很多人认为说，目前在网络上看来是这个韩国瑜看好，等于而这个绿营呢，因为深耕高雄多年，所以是一个空军跟陆军的作战。我认为这是个误判。其实韩国瑜一步这个一脚印的这样走出来，所以现在倒戈的陆军其实也蛮多的。但是呢，我认为所以韩国瑜这个现象，其实我大家要思考，未见得是大家选择了韩国瑜，而是大家不要陈其迈。陈其迈他代表的绿营以及陈其迈他个人的形象受到选民的唾弃，我认为这反而是真造成真正这个韩国瑜他气势上升的原因。因为韩国瑜他到底能够做什么，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呢，他基本上很多群众的态度就是，无论如何我就是不要这个绿营，我就是不要这个陈其迈。这个也就是让我们回想当初台北的柯文哲之所以胜出，其实是因为国民党当时连胜文这个以及连国民党整体的形象不好，所以到了最后呢，是所有的票都涌向柯文哲，而不是选择柯文哲。
那么谈到台湾即将举行的这个县市地方选举，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张静他还认为，关注选情，更要前瞻选举后的行政情势，他说。
但是呢，我觉得有几项因素我们大家倒是要思考一下，不是光想说现在选举的结果，而是要想到选后。选后恐怕因为选举的结果，蓝绿两党内部都会产生权力的斗争跟相互洗牌。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大家要去思索的问题。究竟这个会不会因为选战的挫败造成领导人的更替，或者选战的胜利，但是呢却是因为当时的领导人尽力不够，而当选者呢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派系，所以产生另外一个权力的洗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选举完之后，再诚如刚才范教授所讲，蓝绿之间都有极端的派系，极端的派系对于主流的这个就是当权派是不是有反扑的现象，我认为这也是应该要注意。最后呢，我必须要提醒，由于我们台湾的预算制度在11月份当选之后呢，其实第二年的所有的预算这个整个的架构都已经拟定，所以呢，新当选者在未来的头一年几乎他是承接他前面的，除非他是竞选连任，否则他真正的施政空间其实是相对有限。假如是蓝营胜出呢，因为他要这个地方的这个财政呢，要仰赖中央的这个就是整体补助款，所以呢，其实绿营掌控了中央，也可以去左右这个发放的时间，所以对于蓝营地方首长多方的制肘，也会影响过未来两年整个政治的取向。但是呢，绿营呢在中央呢也不敢做得太过分，因为他假如真正把他跟地方搞翻了、逼急了，那对于2020的选举也会产生冲击。所以呢，很多人的目光到目前是看到11月24号，但是我认为现在无论是哪一方面，都要思考11月24号投票之后，未来无论是政党内部或者台湾整体的行政的架构或整体对外的关系都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变化。我认为应该是开始去思考而且前瞻这些变化的时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媒体上个星期报道，臭名昭著的假疫苗厂家长春长生生物公司被罚款91亿元人民币。那么陷入困境的假疫苗受害家庭是否就有了盼头？对于这个处理的结果，舆论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稍早的连线报道。
昨天中国药监局和吉林省药监局对长春长生公司呢做出了处罚措施，合计罚没款达91亿元人民币。 造成一般残疾的呢，一次性赔偿20万元每个人啊。那么造成重度残疾或者瘫痪的，每个人一次性赔偿50万元，导致死亡的一次性赔偿65万元每个人。那么当局要求长春长生设立狂犬疫苗专项赔偿金。中国媒体对于另外一家国有疫苗企业武汉生物呢却很少提及。当局呢对长春长生公司处以巨额的罚金，不过目前呢官方宣布只是针对长春长生这个狂犬疫苗受害者进行赔偿，对于其他种类其他厂家疫苗受害者的赔偿呢到现在仍然是未知数。疫苗受害婴幼儿的父亲陈印旭在湖南家中今天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他说呢他的手机可能受到当局的监控啊，尽管他正在循正常渠道上访。他说由于他的小女儿接种了长生公司的百百破疫苗致残，那么家境呢是日益贫困化，给孩子治病已经花了几十万元。他说当局呢现在公布的赔偿方案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法保障落下残疾的孩子今后数十年的生活。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陈一旭的评论。
过个几年或者一二十年，他我们老了，这个小孩值得保障。最主要是剥夺了他那个人身的各方的权利。那他这个人一辈子就这么毁了。那你说给他你说死亡给65万买一条命啊？你说50万买个重度残疾啊？谁愿意啊？
另一位疫苗受害者家长何方美呢认为，罚款既然上缴了国家了，那么反正都是进了国库，这个钱呢能不能针对所有的疫苗受害者进行一下前期的救治呢？那么何方美还介绍说，很多家长到北京维权也遭遇了维稳，他们没有得到赔偿，也无法直接跟疫苗厂家联系。何方美说，一位叫做裴金涛的家长前几天呢被警方拘留，何方美也曾被抓回他的河南老家，当局呢在北京对他进行了维稳，他们全家在北京是居无定所，并且受到了边控，也就是边境的控制啊，他们申请护照出国治病被拒。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何方美的评论。
当时之前不是我从被抓到河南回来那段时间，回来以后那房东违约了嘛，强行不让我进屋，然后就让我搬家，这样搬了嘛，现在又搬了，然后他都这个房子说是违法的，隔断间说政府要求拆掉也没通知我，这样子。
现在舆论普遍认为对于受害家庭的这点这个疫苗的补偿啊是远远不够，而且出现问题的疫苗厂家呢也不止一家，只是冰山一角。当局对长春长生罚以巨款，却对问题疫苗受害者呢持续的进行打压。2008年毒奶粉事件已经过去10年，现在呢还有毒奶粉受害者走在维权的路上，那么疫苗维权之路呢也可能漫长而艰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港澳舆论对北京驻澳门最高官员坠楼死深感震惊，称有关其死因的各种可能都不应排除。不过中共法外处理命案的操作手法令人忧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澳媒体星期一纷纷强调，北京驻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坠楼身亡时机敏感，因为据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二次南巡，很可能23日主持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仪式。由于工程涉及粤港澳，作为中央派驻当地最高官员的郑晓松理应到场，他的突然缺席势必给活动蒙上阴影。香港信报说，为此北京启动了紧急程序，从速善后，以免谣言四起。出事当天，中联办在外应酬的人突然离席，没有透露原因。接着北京公布了郑晓松坠楼的消息，同时以忧郁症盖棺定论。 针对中方上述的法外做法，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松对美国之音说，
从这么快有结论非常罕见的，还有这个中央的那个中组部跟港澳办这个工作组那么快下来处理，我觉得它背后呢，这是不光是慰问，还有就是要关注这个澳门中联办呢，还有就是希望这个一些材料啊不要过分流通，因为背后肯定涉及一些更大的机密。
吕炳松的所谓更大机密，使人对郑晓松案有了无限的遐想空间。香港苹果日报提出郑晓松非正常死亡的五大疑点，其中包括澳门警方仍在调查，港澳办却已经定调。郑晓松曾任职财政部11年，官至国际司司长，期间可能已经同落马的部内高官有关联。设在香港的人权信息中心说，中纪委巡视组曾找郑晓松问话，这可能是导致其自杀的原因之一。该报还说，郑晓松的坠楼地点是澳门的中联大厦，那里距中联办大楼仅有500米，是中联办职工宿舍，保安严密，记者不得进入，稍有逗留即会遭到盘查。澳门司警局局长薛仲明说，正在就命案展开相关程序，调查科正在跟进。鉴于北京已经宣布郑晓松的死亡，澳门警方的司法鉴定如何做目前无从知晓。鉴于中共官员患忧郁症屡见不鲜，舆论自然关注郑晓松的死因是否确实与忧郁症有关。信报说，郑晓松死亡前一天会见客人的时候，声音与平常有异常，但是精神正常。更有亲北京人士日前表示，北京早先已得知郑晓松患病，为此他曾经到北京接受治疗。对此吕炳松的看法是，
因为你说一个人这么高级的官员还有涉外，他的刀刃呢肯定是经过各种检查，他的身体啊精神方面呢是足以胜任的，
是
将为什么他特然有这个病来的这么急呢？这个第一，第二呢，就是澳门的这个中联办以前也有涉及到一些贪腐。
苹果日报说，曾任中联办副主任以及澳门中联办主任的李刚，就曾因高价卖字画被人举报，后因涉嫌严重违纪，责令其辞去人大代表职务。李刚最后以降级退休被发落。吕炳松认为，郑晓松坠楼事件后，北京无疑将整顿和加强对中联办驻港澳机构的管控。他说，
发生过后呢，有关方面对两个中联办或者其他企业外系统那个排查，特别是健康还有那个经济方面呢，会做更多的工作。当这个工作做完之后呢，我估计也会有更多问题会出现，但是他公不公布呢，我估计也是不会公布的。
澳门的腐败土壤比香港厉害，赌博、金钱等对中国官员的诱惑相当大，有了权的这些中国驻外人员拒腐蚀永不沾，恐怕要有相当大的道德勇气和自我约束力。有网评说，与其说高官厚禄害了中共官员，不如说他们是这个党的牺牲品，出了事由于没有选票的民意基础，最后只能任凭党国的内部摆布，酿成更大的抑郁自杀潮。港澳媒体也同时刊登了不少所谓亲北京人士对事件的看法。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刘兆佳认为，事出突然，猜测难免，综合各方消息，此案没有复杂的因素，纯系个案。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郑晓松是驻港官员，事故由港澳办宣布很自然，不应该胡乱猜测。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瑞说，郑晓松为人好，斯文，为人开朗，怎么会忧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项目离不开中亚地区，而乌兹别克斯坦又是中亚最关键的国家。为了对抗中国在当地不断扩大的影响， 俄罗斯决定对乌兹别克斯坦大举投资，包括建设核电站和天然气开发。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结束了对乌兹别克斯坦为期两天的访问。普京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共同出席了在当地建设核电站的场地勘察开工仪式。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个核电站将使用俄罗斯技术，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建造。俄罗斯已经开始为乌兹别克培训相关的技术人才。双方计划到2028年时核电站能建成投入使用。乌兹别克目前80%的电能来源于天然气发电，核电站建成将使电能供应大幅增加。乌兹别克斯坦计划向邻国出口电能。乌兹别克经贸部说，两国这次还在经贸领域签署了大批文件，总金额达到270亿美元，涉及组建合资企业以及俄罗斯在当地的能源、农业等领域投资。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公司将开发当地的一处天然气田，俄罗斯还将贷款帮助乌兹别克斯坦改造一处大型的水电站。俄罗斯南部的一家农业公司将租赁1000公顷的土地，在当地兴建蔬菜大棚。俄罗斯还邀请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参加与哈萨克斯坦的卫星项目，并计划为乌兹别克斯坦发射首批宇航员。莫斯科的一家公司还感兴趣帮助乌兹别克斯坦兴建一条连接塔什干机场到市中心的轻轨快线。俄罗斯多家国有银行决定为乌兹别克斯坦提供几笔大型的贷款。俄罗斯也不忘记在人文领域扩大影响，几家俄罗斯著名高等学府决定在当地开设分校。普京总统表示，在军事合作领域，俄罗斯对乌兹别克斯坦实施优惠政策，俄罗斯以俄军自己的采购价格向乌兹别克斯坦军队提供武器，双方还计划在乌兹别克境内联合生产武器装备。俄罗斯媒体说，与经济相比，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所实施的这些项目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普京这次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推动两国密切关系，主要目的就是抗衡中国在当地不断扩大的影响。中国和俄罗斯在乌兹别克斯坦对外贸易中目前所占有的份额几乎不相上下，大约分别为16%左右。中国近些年来在中亚地区积极推动一带一路项目，随着中国影响的不断扩大，俄罗斯越来越感受到它在中亚的传统利益正受到挤压。米尔基约耶夫总统分别在去年和今年也访问了中国，获得了中国的大笔贷款和投资。中国一年前还帮助乌兹别克斯坦打通了连接人口最为稠密的费尔干纳盆地与首都塔什干的一条隧道，这使火车抵达塔什干不必再绕行邻国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媒体称，这条隧道是中国在中亚“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工程。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乌兹别克斯坦与其他所有的中亚国家都有边界，而且也与阿富汗相接壤。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角度来看，作为中亚十字路口的乌兹别克斯坦非常重要。他说，乌兹别克斯坦也是俄罗斯主要的劳工移民来源之一，乌兹别克斯坦人口数量能占中亚地区的一半，是非常巨大的市场。格罗金说，虽然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现在被认为在中亚表现最好，但乌兹别克斯坦的潜力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几乎所有的大国现在都对乌兹别克斯坦感兴趣。格罗金说，乌兹别克斯坦拥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技术和军事政治潜力。乌兹别克斯坦虽然不是由俄罗斯所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成员，但乌兹别克军队被认为在中亚地区中装备最好，也最具有战斗力。绝大多数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学者都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将是中亚地区潜在的领袖。乌兹别克前总统卡里莫夫去世，米尔基约耶夫两年前执政后，他大力推动各种改革，试图改变过去的封闭政策，同时解决了同几个中亚邻国持续多年的纠纷。外国人目前更能容易获得乌兹别克的入境签证， 由于投资气候逐渐改善，许多外资也对乌兹别克市场开始感兴趣。今年头一季度的外来直接投资统计显示，美国成为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国，中国和英国紧随美国之后，共同排在第二位。但乌兹别克斯坦继续推行多元外交，米尔基约耶夫五月份访问了华盛顿，成为16年来第一位正式访问美国的乌兹别克领导人。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的乌兹别克斯坦从不派兵参加上合组织以及中俄之间的军事演习活动。为了更多能控制独联体和中亚地区，俄罗斯多年前组建了欧亚经济共同体以及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俄罗斯利用这两个组织分别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施加影响，但乌兹别克斯坦都不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有分析认为，普京试图推动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俄罗斯所主导的这两个组织。乌兹别克人是阿富汗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乌兹别克斯坦今年春季主持召开了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国际会议，试图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更多的影响。普京这次访问塔什干也被认为想通过乌兹别克斯坦影响阿富汗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电影工作者抗议当局实施审查。一部新影片描写二战列宁格勒围城期间，当大批的市民在严寒中饿死的时候，苏共高层官员却仍在享受特权生活。这部影片已经引起许多官员的不满，甚至出现禁映的呼声。而不久之前曾经引起轰动的影片《斯大林之死》也在俄罗斯遭到禁映。由于普京当局不容许别人质疑挑战官版历史，一些历史题材在俄罗斯正在逐渐成为禁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俄罗斯电影工作者和电影评论家工会星期六发表公开信，抗议对电影实施审查。公开信说，俄罗斯宪法禁止审查，只有法院才能够决定是否应该上映一部电影。但是许多官媒和官员最近却大量攻击一部名叫《节日》的电影，这种做法让人气愤。公开信说，《节日》讲述的不是列宁格勒围城事件，而是这期间当其他人在严寒中饿死时，一些共产党特权阶层在困难时刻仍然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准，享受美好的生活。公开信说，《节日》影片仍然处在制作阶段，尚未上映，但已经有很多声音呼吁禁映，这种做法是在捍卫那些共产党的权贵阶层。公开信说，俄罗斯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件。稍早前，电影《斯大林之死》被禁映，电影《马提尔达》在制作阶段也曾经遭遇过类似的压力。许多俄罗斯人已经不止一次观看了英法两国联合拍摄的喜剧片《斯大林之死》。这部影片讲述的是斯大林昏迷倒地死去后，苏共其他领导人当时的权力斗争和尔虞我诈，以及苏共官僚体制的荒谬和荒诞。这部引起很大轰动的影片在俄罗斯只能在互联网上观看。莫斯科的一家法院6月份裁决结果支持官方的禁影决定。去年上映的俄罗斯电影《马提尔达》讲述的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与芭蕾舞女演员马提尔达·科舍辛斯卡娅的情爱故事。这部影片同样招致很多人的批评，要求禁映。批评者主要来自末代沙皇的支持者和东正教保守派势力，他们批评这部当时尚未放映还处在制作中的电影违背历史真相，抹黑沙皇。最激烈的批评者包括了国家杜马议员、当时的杜马纪律委员会主席波克隆斯卡娅，他曾经是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的检察官，因为当时积极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深受普京当局的欣赏。但波克隆斯卡娅在乌克兰却被缺席以叛国罪受审。 电影《马提尔达》后来虽然没有被禁映，但是这场风波几乎在去年一整年成为许多俄罗斯媒体报道的话题。历史上，芭蕾舞女演员马提尔达·科舍辛斯卡娅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她的豪宅在沙皇被推翻后一度成为列宁的办公室和布尔什维克武装人员的基地。二战期间，列宁格勒曾经在1941年到1944年期间被纳粹德军和芬兰以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军队围困。1941年到1942年的冬天极其寒冷，食物短缺，造成每天有数千人被饿死，饿死人数估计为60万人到150万人。但是后来的许多历史研究发现，一些苏共高层官员围城期间继续过着特权奢华生活，当时的列宁格勒苏共领袖日丹诺夫仍然能够享受新鲜水果、蔬菜和鱼子酱等各种美食。作为斯大林亲信的日丹诺夫甚至为自己的肥胖而发愁。日丹诺夫当时也从未发表过广播讲话或是在集会中发表演讲鼓舞士气。苏联解体后所发表的一名列宁格勒秘密警察高级官员在围城期间撰写的生活日记说，他当时的一日三餐十分丰盛，而且还有机会去专供权贵们使用的疗养院度假。疗养院中从鱼子酱到火腿香肠再到白兰地等各种酒类应有尽有。节日电影讲述的就是在当时的这种环境下，一名苏共高官全家在郊外的别墅中如何过新年和吃年夜饭。别墅中的圣诞树上布满了精美的装饰，年夜饭中有苹果等新鲜水果和香槟酒，但这位高官所配备的厨娘却被调走，他们全家为无法制作烤鸡而发愁。与此同时，这位高官的女儿和儿子也邀请了他们的两位朋友来家里一起吃年夜饭，其中一位客人十分饥饿。电影反映了当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一名资深国会议员以及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的负责人都呼吁禁映这部电影。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一些媒体也批评这部电影歪曲历史。苏联时代曾经有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许多导演拍摄的电影因为不能够通过审查，最后被放入仓库，直到苏联解体后才被陆续放映。俄罗斯虽然早已经取消了类似苏联那样的审查制度，但对一些历史题目的描述，如果挑战官版解释，也非常容易引火烧身。节日电影导演克拉索夫斯基说，在今天的俄罗斯，一些敏感历史题材电影很难拍，他拿出自己的积蓄拍摄这部低成本的电影。许多潜在的赞助商和投资人一听说列宁格勒围城这几个字立刻拒绝，他们怕惹麻烦。俄罗斯以不容许抹黑老兵和亵渎二战历史为由，几年前已经立法处罚那些挑战官版历史的行动，但一些研究仍然发现不少官版历史几十年来一直造假。比如二战期间莫斯科郊外十多名潘菲洛夫师的勇士抵抗德军坦克进攻，是当年苏军红星报记者编撰的故事。人权活动人士帕诺马廖夫说，当局在逐渐摧毁公民社会，压力会越来越大。帕诺马廖夫说，每天每年的形势都在变坏，人们感觉越来越难，确实是这样。当然苏联时代的情况更差，目前在俄罗斯暂时还剩下为数不多的自由。节日导演克拉索夫斯基认为，当局现在组织媒体和一些人士突然批评这部电影，可能同普京支持率急剧下跌，当局想转移视线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科学家近日宣布计划在2020年发射表面携带大型空间反射镜的人造卫星，用于给地球表面夜间照明。 美国则有学者质疑中国人造月亮计划的真实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媒体说，人造月亮通过反射太阳光，其照明强度相当于月光的八倍。科技日报援引四川成都天府新区系统科学研究会主任武春风的话说，人造月亮提供照明，让黎明提前，让黄昏延长。他说，对成都50平方公里区域提供照明为例，每年可以节约电费大约12亿元。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太空安全问题专家特雷莎·希金斯则质疑用人造卫星照明是否能达到省电的目的。希金斯对美国之音说，这是对一个有答案的问题的更为昂贵的解决方案。他说，
这很奇怪，我不知道这个卫星为什么会比布设路灯更便宜。我不确定为什么你要选择进行这样的计划，而不是给你的路灯升级。像太空发射卫星，成本不低，即使发射一颗小型卫星，成本也不低。我不明白这里的成本效益在哪，我无法想象这会比升级路灯更省钱，因为你有发射成本、研发成本。如果你要使用反射镜的话，这些高精度物件造价也不低。
另外，外界普遍担心这些中国造的月亮是否会给地面带来更多的光污染。中国媒体引述武春风的话说，人造月亮的光线强度和照明时长都可以做调整，照明精度可以控制在几十米之内，工作区的实际光照度大致相当于夏季的黄昏时刻。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希金斯说，人造月亮是否会对照明目标区域以外的地区制造光污染，这取决于反射镜的精确度。他认为，中国的技术能力已经能够达到其所需的精准度。不过，在夜空中出现新的明亮物体，这可能会引起天文学者的反感。2018年1月，美国商业航空航天公司火箭实验室从新西兰发射了一颗外形酷似迪斯科舞厅灯球的人造卫星。这颗名为人性之星的卫星表面镶满高度反光的镜面，观星者在地球上肉眼可见。
天文学家不喜欢这些额外的人工光线，人工光线太多你就看不清夜空了。出于相同的原因，在满月的时候你也无法观察星星，无法从事天文活动。
希金斯认为，如果中国发射的人造月亮反射镜精准度不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光污染问题。他还猜测，中国这一卫星计划的实际目的可能是要测试中国的反射镜制造技术。他说，
我不清楚为什么中国要这样做，也许一部分原因是要实验，想了解反射镜的用途，想知道他们制造镜面的精准程度，因为你可以在太空用镜面做其他事。
希金斯曾经领导联合国解除武装问题的研究工作，他表示并不担心人造月亮会被中国用作军事目的。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
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2个小时之后再会。